啊，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19号啊，2019年我们要开始第11周的圣经分享。那我们在 Zoom meeting 上现在有11位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啊，感谢主，我们啊能够预备这样的时间来亲近神。那我们开始做个祷告。恩主，让我们从今天啊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学习看见主，我们怎样依靠你来征战，以及将来啊以色列人进入了士师时代以后又怎么样忘记你而离开啊，因此蒙到各样的灾祸，这些都是成为我们跟随主的见解，帮助我们在学习这两个书卷的时候，主的灵亲自对我们说话，透过孩子的口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恩主来亲自的啊看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学习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如果你看啊你手上有的这个读经指引的话呢，我们可以明白约书亚记的重点，它整个神学主题是征战无可避免，但是这是耶和华的征战啊。在读经指引上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把耶和华神从约书亚记拿走的话，那么约书亚就是伟大的军事领袖，那么以色列人呢是百万雄师啊。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他们是训练不足又没什么装备啊的一群啊乌合之众，而那个迦南地的人呢则是文化水平呢比他们高，而且他们在做刀剑的技术上呢也比他们强。所以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读到这一句话，耶和华将敌人啊，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或者是读到耶和华使敌人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耶和华使敌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走。那我们就知道整个约书亚记呢的一个神学主题呢，就是在啊10章42节，当约书亚打败了这些王以后，有一句话作为整个约书亚记的评语，就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约书亚记的一个神学主题。那么在约书亚记的12章就记载啊他们的战果啊，这个战果呢每一次呢都会提到摩西在约旦河中打败两个王的这个故事啊，一再的叙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打败约旦河中的啊这个巴山王啊二，以及呢这个啊亚摩利人的王啊西宏，那么攻占了约旦河中的地之后，就将这个啊约旦河中的地呢啊分给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啊，以色列两个半支派啊，所以呢啊在约书亚记12章说完了约旦河中摩西打败的王以后，接下来12章第7节就讲到约书亚记啊，约书亚打败了31个王，那这个是在约旦河西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刚才讲到他整个的神学主题，征战无可避免，但是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坚信，一个 conviction 啊？我们跟神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了世界，胜了死亡，胜了魔鬼，耶稣已经得胜了。那么同样在约翰福音的17章15节，耶稣呢对父神的祈求，他说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不可能，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啊，他是向神祈求来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或者啊，圣经翻译说求神保守我们离开罪恶。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啊，耶稣说 我们信了主的人有神的道住在信徒的里面，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会跟这个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冲突。那么在产生冲突的时候，那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刚才说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征战是不可避免的。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这个冲突征战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所遇到的呢，是属灵的战争啊，属灵的战争。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要更加的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这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呢，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那既然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就当啊分辨我们的战场，我们要拿对兵器啊，我们要拿对兵器。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就不能拿血气的兵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靠人血气的能力来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啊，你拿小刀跟大炮打，肯定是必死无疑啊。所以呢，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里，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一句话：这个全副军装不是你自己发明的，是神所赐的，神给你的，所以是神给你的，不是我的。我的话呢，就是属血气的，所以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它穿戴整齐，戴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必然会遇到诱惑，这个诱惑呢，啊，不停的来挑动、挑战我们的欲望。所以当中，我们要学习过一个知足的人，啊，就像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我们一生有衣有食就够了。啊，这个诱惑会来挑战我们的欲望。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样的搅扰，会来挑战我们的平安。因此，当这些事情在搅扰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跟着慌乱，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当我们慌乱的时候，我们缺乏一个属灵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因此在慌乱当中，我们更容易啊做错决定。还有第三种呢，忙碌在挑战我们亲近神啊。忙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啊。有人说不忙啊，啊，其实不管啊什么样的事情，大大小小生活中各样琐碎的事情，都会让一个人觉得非常的忙碌，忙碌到他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亲近神。因此这个忙碌呢，就使我们远离了神。所以我刚才讲了，诱惑挑战我们的欲望，搅扰挑战我们的平安，忙碌呢挑战我们亲近神的心。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讲的，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每天都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面。因为我们从圣经所学到的一个价值观，不停的在跟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呢在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如果我们在血气上，血气来带领我们，我们必然就啊容易跌倒失败。所以要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还在血气里面，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啊！你要拿对兵器的，你要依靠什么？依靠神的能力，才能攻破那坚固的营垒，你才能够打胜仗。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读到了约书亚记。那我们从读约书亚记啊，看见这个功课，征战无可避免，但耶和华是耶和华的征战，神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拿起属灵的啊全副军装，这是神所赐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礼拜要读的是约书亚记的十三章开始。在十三章呢，就讲到了十三章到二十四章，也就到约书亚记的结尾，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定居啊，在迦南地的定居。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十三章一开始就说什么，他说约书亚年纪老迈，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的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啊，当约书亚打败了31个王，记载在12章第7节到24节，打败了31个王，但是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啊。所以呢，约书亚已经老了，他就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些地业分给各个支派，然后吩咐他们去攻占啊，吩咐他们去攻占。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神给每个人有良好的侍奉的地界啊。每一个阶段，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神按照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侍奉的地界，给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在神所安排好的地方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尽心的侍奉，其余的呢神自有安排啊，我们也不要想说有这个雄心大志要拯救全世界。那我们看见约书亚记的功课，约书亚记这么样一个大有信心的信心人物呢，但是神给他侍奉的地界也在他年纪了老迈的时候呢要告一个段落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十三章又在记载两个半支派分得约旦河东之地，然后呢到了第十四章呢，是在约旦河西的第一次的分地，在吉甲这个地方将约旦河西的地呢分给9个半支派啊，分给9个半支派。那么在第十四章呢，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犹大加勒他来见这个约书亚说，他说约书亚当初啊所应许要给我的地啊，14章12节，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啊，这三地给我。他说在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啊，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啊。那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啊，这个第十四章啊，我们要从加勒这个身上呢学到一个鼓励。这个鼓励是什么呢？那时候加勒已经85岁了，他告诉约书亚说，耶和华所应许给我的地啊是山地哦，不是平地哦，要攻打山地是很困难的。他说应许给我的这个山地你赐给我，我要去攻打，85岁的人我要去攻打，我要去得这个地。所以14章13节，约书亚就为加勒祝福，然后将希伯伦给他为地业啊，希伯伦给他为地业啊。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标题啊，叫做不服老，人生下半场开打了啊。给我们告诉我们啊，不管我们活到几岁，神都对我们有个心意，人生下半场要开打了，那我们好好的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啊。上半场打得好不好没关系，下半场打赢，我们的人生就是赢啊。所以在第十四章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从15章开始这个记载什么？记载犹大支派所得之地啊。那你读圣经你会觉得非常的讶异，因为呢按照民数记啊，在数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时候有讲一句话，就是说将来要按照他们所分得的将来要按照他们的人数来分配地业。 那我就看了这几章经文，我就很好奇很好奇，因为我看到犹大支派怎么得到这么多的城呢？我每一个城跟他数一数，总共加起来看看到底犹大支派总共竟然得了110座城跟旁边的地业。那犹大支派真的这么多人吗？你就看一下，在数点以色列的总人数呢是60万，那60万除以12支派呢，平均值也不过是5万5万。那么犹大支派的人数是76500人，他竟然得到了110座这个城邑跟附近的地业就觉得很 amazing。 我在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到了这个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去世以后就分裂了。那个时候呢，北国是十大支派，南国呢只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这两个大支派在南国这个地方，其实呢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看见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主动积极的要去得神所应许的地，跟不主动积极去得神所应许的地呢，竟然有所差别竟然有所差别。你看这个十八章的地方，在十八章我们看十八章记载这个分地，第二次的分地是在示罗这个地方在示罗这个地方。所以十八章一节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辖制了。可是呢第二节说，以色列人中其余的7个支派还没有分解他们地业。那耶稣啊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我在这里我就看到加勒非常勇于进取，85岁还要去得神所应许的三地。可是其他的7个支派呢，单言不去得。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神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我们是否也单言不去得？或许有人会问，那么神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是什么神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是什么？那不是一个有形的土地，像迦南地一样有形的土地。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产业，按照圣经来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得永生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说，有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将来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得的是什么呢？依照我的理解，我们属灵的产业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有神同在的生命，有神同在的生命。因此呢，神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就是神自己。那么在这个有神同在的生命呢，必然就是像加拉太书所讲的，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跟人家相处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样式，有平安，有喜乐，有恩慈，有宽容忍耐。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从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开始，神就让我们学习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11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进入那安息，就是可以在基督里面安静安息享受与神同在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才叫做竭力进入那安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呢来学习一个功课。以色列人呢因为不信，所以没有进那安息，没有进入那应许之地得到安息。所以我们都得到一个启示，从以色列人的例子，他们因为不信就不遵守神的命令，就不去得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安息， 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说我们怎样得一个属灵的产业，怎样在基督里面能够安息，我们要凭着信心啊，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在行在信心当中。好，讲完了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呢，设立六个陶臣。设立陶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二十章第三节，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当他逃到那里呢，那如果有那报血仇的追着来的时候呢，住在这个陶城里的长老啊，不可以将这个误杀人的这位啊凶手呢交给那报血仇的，因为他是无素无仇恨，无心杀人。那么他可以在那个陶城里面，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一直要等到那个城的大祭司死了，这个杀人的人呢才可以回到他的本城本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就说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对无心犯的错，神为人预备一条出路。那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也当记得这件事情，凡是故意杀人的，神必不怜悯。故意杀人呢，无罪可赦啊，没有什么献祭可以免除他的罪啊。那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是我们故意亵渎神的人呢，那赦罪的功效也是无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了解说，设立陶城是出于神的怜悯，让无心而误杀的人有一条出路，有一个活路。那我们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陶城来接纳无心得罪我的人。那无心得罪我的人呢，能够在我的啊，是说我们不会去计较人家无心说的话语，所以对别人说的话呢也不需要太敏感，好像啊听到这句话呢就受伤了。所以我们心要宽宏大量啊，学习有神的怜悯，我们心里面呢有个陶城。那第二十一章呢是讲到利未支派，他讲到利未家族可以分得的诚意，他虽然没有分到这些地业，但是他分得诚意，他就善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那利未人善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呢，也是啊担负起教导的责任，来教导他们律法跟一切的礼仪啊，一切的礼仪。那么到了二十一章四十四节啊，二十一章四十四节啊，这也是讲回到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啊神学主题啊。你再看，所以你会注意到在圣经当中常常重复出现的话语呢，跟这一卷书的中心主题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这里说二十一章四十四节，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四十五节，二十一章四十五节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掌握到神的信实，神所要应许的他必会实现，一句话都没有落空。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信仰的基础。那我们记得啊，神的信实啊，人的信心，在这约书亚记呢向我们见证这件事实，这件事情。那二十二章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啊一件事情，因为二十二章呢就讲到了啊约旦河中的两个半支派，当初呢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就答应啊答应说，我们跟以色列的其他十个半支派一同进迦南地来攻占攻打敌人，那么当他们得到了迦南地以后，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约旦河东呢，在那边安居乐业。好，所以二十二章就说这个两个半支派呢就预备要回去这个约旦河的东岸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在约旦河西的一个地方，你看二十二章的第十节，他说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啊。那他们筑了这座坛以后呢，就引起十个半支派内心的怀疑跟惊恐，以为呢他们要另立祭坛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会牵连到整个以色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和华就会向以色列的全会众发怒。当他们啊心中有这样怀疑的时候啊，并不是说马上就出兵攻打两个半支派，而是派遣啊使者，派遣使者，就是说派遣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带一些首领去跟这两个半支派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在约旦河西立一个啊很高大的祭坛，目的是什么。那答案呢，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啊，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他们的解释。所以这两个半支派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并非无缘无故啊，是特意做的。我们做这件事情做什么？我们把这个祭坛立在约旦河西，这样呢将来你们的子孙看到这个祭坛就会问说，诶，为什么有这个祭坛？那到时候就回答说，哦，这个祭坛就是当初两个半支派从约旦河东过到约旦河西，跟你们一起征战攻打迦南地啊，免得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会说，你们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无份无业啊，你跟耶和华神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立这个祭坛是要做一个证据，证明啊，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跟河西的十个半支派呢，同样的是侍奉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所以二十二章二十七节说，立了这个祭坛是在我们中间作为证据啊，中间作为证据。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第一呢，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啊怀疑就采取行动，要有这个很好的沟通，很好的沟通。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现象啊，也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在沟通不良，我们在说话不谨慎的时候啊，我们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啊，也会变成伙伴变敌人啊，就互相的指责。我们本来是同工，结果变成同工，攻击的攻。那提醒我们，那么教会的政坛在哪里啊？教会的政坛在哪里？我们要看见教会的政坛呢，就是摆在我们讲台上的十字架。那什么道理呢？啊，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耶稣说，保罗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所以灭了冤仇，将人与人之间那一堵隔开来的墙拆毁了。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十字架，就好像在看到约旦河西的政坛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就要想起耶稣为我们所立的已经灭了冤仇，我们弟兄姐妹是伙伴，我们是一起枪口对外，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撒旦魔鬼。这是我们应该认清楚的事情，而不是啊枪口向内。好，这是二十二章立政坛的一个提醒。那么到了二十三章呢，是约书亚的提醒。二十三章再一次的说，约书亚年纪老迈了，那么就必须要交代后事。所以呢，他就找了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通通来，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神为你们做了哪些事情，你们要记得这个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那么因此在第六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 第七节说，你们不可在信仰上混杂，不可去拜别的神，你们在生活上也不可混杂。然后二十三章十四节又再一次的提醒，他说，耶稣讲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也就是说他要进入死亡了，就是那你们呢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神你们的神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常常会用这个一个所有格，就是说不但是说耶和华神，而且是你们的神，我的神，我们的神啊，你们的神呢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你们亲眼看见了。然后二十四章呢又在重提往事，从啊神的救赎又重新的啊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到了二十四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民说：“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啊，给你一个选择。”在二十四章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也就是你们认为啊，我们不要侍奉耶和华，那么今天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侍奉的神是哪一个呢？”就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或者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的神，给你选择啊！如果你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那耶稣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所以呢，给我们提醒啊，我们一个属灵的啊功课，就说我们要经常啊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做过哪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用写属灵日记的方式，那么现在啊手机都很方便，你可以在写在手机的 note 上面的。然后经常呢啊我们在祷告中呢就去读我们所写的属灵的记录，神在你的身上做过哪些事情，包括当你把你这些事情呢跟你的啊儿女分享的时候，你就是在告诉他们说，我所信的神是爸爸的神，妈妈的神啊，这个神呢是在我们家做过哪些奇妙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啊，信仰的传承。好，说到了，说完了约书亚记，那我们就进入士师记，进入士师记。那我们还有啊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士师记的重点呢分成两个部分。那我们从士师记的第三章到第十六章啊，我们看见的就是国与国打，也就是说第三章到第十六章，以色列人呢所面对的是外邦人的逼迫，就是迦南地各民族对他们的逼迫辖制，让他们生活困苦，因此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第三到十六章是国与国打，但是十七到二十一章呢是民与民打啊，人民跟人民打。基本上十七到二十一章叫做内斗啊，内斗就是以色列人的啊支派当间中间的内斗。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的一个重点，就是信仰的崩溃，信仰的崩溃，因此以色列中没有王，神是王，神不见了，那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我们就看到说，不怕神的人，他也是不怕人的人啊，不怕神的人。在我们当中啊，我们就要想起我们所说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十诫。啊，十诫。那么十诫的第一到第四诫呢，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主要就是说，在第一到第四诫呢，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尊敬神。那第五到第十诫呢，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对待？那彼此对待的一个基础就是尊敬。啊，尊敬对方，尊敬你的父母，尊敬别人，尊敬你的配偶，啊，尊敬别人啊的财产，啊，所以在这当中，当我们失去了一个尊敬以后，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尊敬，那整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啊，一个家庭没有尊敬，那这个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告诉我们说，当人心中没有王的时候，当失去了尊敬以后，他就任意而行，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那在第四世纪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说，他们还有未得之地，还没有去攻占，还没有去攻取，所以呢，啊，这个耶和华就啊启示犹大先去攻占那个地，那告诉犹大说已经将那地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在一章二十节他们就得了希伯伦啊，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那这是因为啊，因为什么？一章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啊，犹大同在。那接下来呢，从一章二十一节讲的，通通是失败的事情。从便雅悯，从这个啊拿弗他，每一个其他的支派讲的都是他们要去攻得、攻占这个所分配的地呢，失败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前面呢说耶和华与犹大支派同在，因此他们就得了那个地。那为什么其他的支派神不与他们同在呢？啊，为什么？难道是厚此薄彼吗？神只与犹大支派同在，不与其他的支派同在，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呢，就在第二章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读啊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后面的章节是在补述前面的一些啊原因的。所以第二章呢，二章二节就告诉你这个原因，原因是什么？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啊！原来这是原因，所以什么？所以必不将迦南地的人呢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啊！这是二章三节，所以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拆毁他们的祭坛，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们没有这样听啊！所以二章三节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啊，你们的网罗。好，所以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二章啊一开始的几节经文在叙述这个原因，为什么其他支派得地失败的事情啊，因为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好，那么二章六节开始呢，到二章的十节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什么？他说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知道耶和华神为他们做什么，因此呢他们就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当这一代的人死了以后，后面的后代的人呢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做了什么，因此他们就离开耶和华去侍奉朱巴利，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为什么上一代的人所经历所知道所信的没有传承给下一代的人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啊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第六章知道他们没有做好 homeschool， 没有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的人。那这是我们也知道家庭教育呢是远远胜于在学校在啊教会所学到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提醒，我们在家里面活出信仰，孩子自然就走在信仰里面。好，那么再来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是这个四世纪时代一个堕落和拯救的总纲，所以我们读这 几节的经文，我们了解这几节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在描述一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堕落，为什么受逼迫，神为什么兴起士师要来拯救他们，这个循环整件事情呢，其实就用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呢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概括性的描述啊，比如说啊，这里面说啊，当 啊，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呢，他们在仇敌面前就再也站立不住，所以意思就是他们会被仇敌来辖制啊，被仇敌来辖制。那么当他们生活极其困苦的时候啊，二章十五节，那么二章十六节就说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啊，拯救他们。二章十七节说他们后来呢被拯救呢，就不听从士师，又去啊拜别的神，行了邪淫，因此怎么样，这个审判又来到他们的身上，逼迫又来到他们身上啊。这些啊讲到这里呢，你看到二章二十三节以后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这些迦南地的人赶出去，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为什么？三章一节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了要试验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迦南战争的人，从来不曾知道以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要从留在他们当中这些没有被赶出去的迦南地的人呢，来学习什么？来学习这个战士，来试验他们。三章四节说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让他们来知道是否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命令不可。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说迦南地有些人没有被赶逐出去，是神特意留下来为了试验那些不曾知道迦南地战事的，或者说不曾参与迦南地战事的以色列后代的子孙，要让他们知道，来试验他们是否肯遵从神的命令啊。那我们也想到说我们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个无菌无诱惑的世界，我们在一个充满病毒的世界里面啊，那同样的也是一个试验的功课。刚才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啊，会有诱惑，会有搅扰，会有忙碌，也是在试验我们是不是在信心里面呢，我们可以随时亲近神啊，也是在考验我们是否遵行神的话，走在真理的路上。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说我们一生要走的日子就是我们走的道路，那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呢，就是要走在真理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守住真理。我们守住真理，我们就走在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道路。我们走出真理的，过真理的日子啊，活出真理的每一天，我们就是活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来理解，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家那里去，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当站立得住，活出真理，我们就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就一直走，走到父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家。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他说圣灵来要使我们得自由。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要帮我们解开真理，让我们明白啊，我们在真理上所要学的功课。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醒啊，我们这一生啊，怎么样活出一个真理。好，那么在士师记里面呢，刚才讲完了这个总纲以后，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就记载每一个士师的这个啊，这个记载啊，这个历史故事。那其中呢，我们比较要注意的啊，就是基甸跟参孙。因为基甸的记载呢，是从第六章到第九章啊，有四章的经文。同样，参孙的记载呢，是从十三章到十六章，也是有四章的经文啊。那其他的士师呢，有的就短短几节经文啊，有的是比较长的经文，只有基甸跟参孙呢记载的经文最多。所以我们就把啊时间呢比较多了，放在基甸跟参孙的这两位士师的身上。那么在基甸呢，我们想到基甸，我们就想到啊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就想到一个信心的功课啊，信心的功课。基甸呢不是生下来就是大英雄，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啊小人物而已，只是一个小人物。那 这个基甸他怎么样是一个小人物呢？你看这个啊，四世纪哈、啊，基甸他在什么地方呢？六章十一节啊，在六章十一节之前呢，就讲到米甸人欺压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米甸人呢，在六章三节说，当以色列人撒种以后啊，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就过来攻击他们，就要毁坏他们的农作物，让他们没有粮食可以吃。好，这是背景。所以在六章十一节呢，基甸在哪里呢？基甸在酒榨那里打麦子啊，打麦子呢是用一根叉子把麦子打的壳跟麦子呢打开来，然后要用叉子呢把这个麦子呢扬起来，所以麦壳跟麦子呢可以被风一吹就可以分开来，这叫做打麦子。所以打麦子应该在室外的广场，有风，空气也可以流通。在室内打麦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呢你没有风来吹开这个啊麦壳跟麦子，然后有很多的灰尘。那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防备米甸人来攻击他们，来摧毁他们的粮食，来抢他们的粮食。所以这是背景啊，背景。所以基甸呢只是一个小人物。那么小人物呢，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神呼召基甸，神的话就要成就。那我们就想到神的呼召啊，是带有能力的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那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差派他去的事情上成功。说神的话就像天上降下的雨水或者是雪，降下来就不会回去的。你没有看到说降到地上的雪跟雨水呢又自己跑回天上的，没有。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所口中所出的话就像这个方式从天而降，绝不会突然返回，要在神所喜悦的事情、所差派他去的事情上会成功。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呢，基本也是对基甸呢啊呼召基甸的一个啊一个注解啊一个注解。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心意，要让我们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那也插播一下，我们这个周六有爱心关怀的培训。那我们想一想，做爱心关怀是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那去做当然也会碰到挑战跟困难，在时间上在各方面呢也都遇到啊挑战。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我们不方便的行程当中去啊帮助别人，因此就看见神的爱心在我们这种啊不方便的行程。什么叫做不方便的行程？就是说像啊我看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有人呢啊有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们就特地要多开30分钟的路，绕到一个地方去接啊一个小弟兄来教会聚会。这就是让自己的不方便成为别人的方便，把别人带到教会来亲近神。这就是一个爱心关怀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也想到就是说，行在信心中啊，我们信心越大，我们的爱心就越多，因为信心可以生出爱心，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讲的。因为保罗告诉提摩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爱怎么出来呢？从无愧的良心，从清洁的心，从信心无为的信心当中生出来的。好，那这也是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行在爱心中，那明年的主题呢就是行在啊，今年主题是行在信心中，明年的主题呢是行在爱心中。所以盼望我们今年呢是在信心里面去操练建造我们信心里面的行为，明年呢我们就从信心当中呢生出更多的爱心。那这不是用想的，这是要去做出来。所以你看到基甸啊，你看到基甸这个例子，在第六到第九章神呼召基甸出来，那么基甸呢就怎么样，基甸呢就告诉神说，哎，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啊， 你现在啊，六章十七节说，让我知道啊，你现在跟我说话，你是那位主啊。所以呢，啊，即便就说啊，主啊，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去呢，预备一个礼物，预备一个献祭啊，带来。所以即便呢，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又做了无酵饼，然后再来放在使者的面前啊。那么六章二十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那就用火在磐石上呢，把这个啊，把这个烧掉了，把这个烧掉了。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啊，我们就看见说神啊，在这当中啊，呼召基甸的事情啊，呼召基甸的事情。那六章十四节，在呼召的当中呢，啊，神是告诉基甸说，你要靠着这能力啊，去拯救，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啊，这能力是什么？他说这能力是神同在的能力。那基甸就说，好，那请你给我一个证据。那么刚才讲了这个啊，献祭的事情啊，献祭的事情。然后啊，献祭完了，然后他说，基甸就说，哎，糟了糟了，我看见神了，我看见神就必定要死亡。那神就告诉这个基甸说，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六章二十四节就是很有名的一节经文啊，就说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撒隆撒隆啊，平安的意思。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就是有罪的人遇到了神，但是不会被啊，因为他的罪呢被啊处罚而死亡，所以呢叫做平安，叫做撒隆啊。这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现在以色列人见面的问安啊，见面的问安。六章二十五节，神就吩咐这个基甸说，你要去拆掉那个祭坛啊，拆掉那个祭坛。那、啊、这里面，所以呢，基甸就在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在没有人看见呢，他就拆掉这个祭坛，他不敢在白天做这件事情。那当然，第二天起来，那个城里面的人发现这个祭坛偶像，巴利的偶像被除掉以后呢，被拆毁以后呢，就非常的愤怒。那这时候基甸的父亲呢，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六章三十一节，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如果一个神不能保护自己，那这位神是真的神吗？啊，巴利若是神，难道不能保护自己吗？所以在这里就问出一个问题，说谁才是有能力的真神？所以你要对付外在的敌人之前呢，你要先怎么样？你要对付你内在的问题，内在问题就是信仰上的问题。所以呢，对付了内在的问题呢，你才有能力去对付外在的敌人啊。这就是第六章后面呢，拆毁祭坛的事情。那在六章三十三节，就是求印证呢、啊，这边有两个印证啊，一个是说羊毛有露水啊，羊毛有露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这是第一个印证。第二个印证呢，就是说啊，羊毛是干的，地上都有露水啊，就是从啊要求这个印证。好，那么第七章啊，就在记载从三万两千人，这个基甸呼召了三万两千人的以色列人要出来跟米甸征战，那结果神吩咐他从三万两千人减到一万，又从一万人减到三百个人。他说原来有这么三万多人要跟着我去攻打米甸人，现在只剩下三百个人。哇，你要想到这件事情呢，就知道说这是信心跟勇气的考验。那在这里就回应刚才啊六章十四节说，你要靠着什么能力去攻战攻打这个米甸人呢？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靠耶和华神去攻打米甸人。所以七章十四节十五节说，神将米甸人交在基甸的手中啊，交在基甸的手中。然后呢，这个就结束了，就打败了米甸之后呢，那以八章一节说，以法莲人呢就很嫉妒的跑出来要挑衅啊，基甸说，为何你没有找我们一起去攻打这个米甸人呢？啊，你这样做是自己要独吞这个功劳吗？啊，独吞这个功劳吗？那我们就请你看读经指引的第三页哈，我用了这个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啊来叙述这件事情。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所以你就看在这件事情上呢，基甸呢是用啊低姿态告诉这个以法莲人，他没有居功自傲，他就说啊，哎呀，我所做的岂能比得上你们呢、啊？你们做的很棒啊，你们抓了这两个王等等之类的。所以以法莲人听了这件事情，气就消了啊，气就消了。那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接下来下一个四师呢，四师记呢，啊，这个啊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记载另外一个四师叫做耶佛他，也就是说在第三页的周六啊，九到十二章，这个耶佛他也是一样啊，这个攻打亚门人以后呢，这个以法莲人呢看到啊战争啊成功胜利以后要跑出来。他说你怎么去攻打敌人都不找我们去呢？那耶佛他呢火气就很大，就跟他呛虾啊，结果就怎么样啊，就是箴言十五章一节说的，一基甸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耶佛他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因此呢就召集啊众人来一场内战啊，打仗打的结果呢就是以法莲人被杀了四万两千人啊，这很多人呢、啊。你想想，原来在分地的时候，刚才不是说啊，这个他们民数记在数点人数的时候是六十万的啊大军，平均呢是一个支派五万呢、啊。那你现在一下子死了四万三两千人，剩下没多少勇士了啊。所以这两个战争啊，内战的发动是因为耶佛他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啊，触动怒气。所以这里呢，让我们谨记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勒住自己的口舌啊，勒住自己的口舌。我们的口舌呢，就像船的舵，就像森林的一个小小的火，小小的火能够燃起大火，船的舵能够控制这条船的方向啊。我们一句话可以叫人生，也可以叫一个人痛不欲生。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切记切记啊，我们想一句说一句话之前，先想一想这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呢读经分享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呢，那我就不再讲基甸造以弗德啊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有时间下一次再讲，没有就大家自己读。我要用诗篇34篇呢来解弟兄姐妹啊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在诗篇34篇12节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弟兄姐妹，你如果爱慕长寿，想要得享美福呢啊，这个诗篇的作者告诉你有一个秘诀的，这个秘诀就是什么，就是诗篇34篇13节，你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像追赶就是跑步去追，追和睦，追求和睦啊。那我们追求和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勒住我们的口舌，不出恶言。就像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基甸的例子跟耶佛他的例子，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使触动怒气啊。那我们今天在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用箴言十五章一节作为我们的提醒，作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小心我们说的话语。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那其他没有讲到的部分呢，就请弟兄姐妹自己啊自己再看一下，如果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你啊打电话给我，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碰到我的时候问我一下，那我就尽我所能呢来为你解答。 OK， 那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主，真的是你所交代给我们的啊，你所嘱咐我们的，我们要在主里面追求得永生，就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和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喜乐有平安的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开始，我们要记得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出来。我们 说的话语就反映我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就像彼得说的，我们要真理来束住我们的心，因此我们敬畏神，我们就走在神走预备的这条真理的道路上面。我们口中所出的话语是要使人得益处，鼓励人，造就人的话语，而不是伤害人的话语。主保守我们，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心中动了情绪，动了心情的时候，主啊，你就安慰我们，使我们恢复平静。那我们将这一切求主你来祝福，你来成为我们内里成长的力量。感谢赞美主，祝福晚上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到此，下礼拜见。